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保罗在临死前写了《提摩太后书》，他当时是在监狱里写的信，内容充满了这位经验丰富的同工的情感和智慧的劝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3-18节时，史温道牧师提醒我们，人生只有两项事物是永恒的，就是神的话语和人。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两项永恒的投资这个题目。我们先来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仁慈，这是你所喜悦的事情。感谢你大能的膀臂环绕着我们，不论是喜庆欢颜的日子，或是悲伤哀痛的年月，不论是前路光明或是黑暗，迷雾或是黢黑，感谢你以真理来触动我们的灵魂，超过我们的才智，触动我们的心，催促我们以怜悯来对待有需要的人。感谢你将那些在我们身上做出永恒投资的人带进我们的生命，他们的贡献令我们一生受惠。这封信对于提摩太的心有多么的亲切啊！他拿着信阅读，眼泛泪光。愿我们看见信当中珍贵的言辞，更愿我们看见真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求你触动我们的心，催促我们坚决地做出决定，使我们更像基督，甚至像约瑟在苦读和指责的人生当中改变过来，变得满有宽恕和恩典。主啊，求你提醒我们，即使是别人的罪恶，你也可以从中带来祝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在我们聆听这篇信息的时候，求你今天将信息带进我们的心中，愿我们的心都被深深的触动。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严峻的考验能够成就伟人。使徒保罗他的人生便是这样的，他没有苦读和指责，也没有投诉。我们常常读到感恩和喜乐的字眼，他甚至是赞美神。正如同索尔仁尼琴他曾经说过， 我要感谢监狱曾经带给我生命的历练。提摩太后书是非常珍贵的一卷书信，这也是保罗他写的最后一封信。就我们所知，在他写了这封信后不久，便听到头上传来脚步声，地牢的门打开了，兵丁拉他出了监牢，带他到了奥斯底大道，他在那里遭到斩首。提摩太后书是他的遗言，难怪莫尔主教他曾经说过，每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很少不会眼泛泪光。还记得我们已经用了一些时间来探讨这封书信，现在只是简要的温习。不要忘记，这些话语是出自一个困在监牢里面的人。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这一点，因为这封信的话语令人振奋鼓舞。保罗他没有一点怨言，他很有感染力，充满着激情，传给年轻人提摩太的火炬仍然在燃烧着。你阅读第一节，这是出自于使徒保罗的。第二节说，写信给提摩太，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保罗在这里没有抱怨说，哎呀，我感到头痛万分啊，觉得十分的可悲啊，我发现自己现在啊，真是可怕的环境里面啊。没有，保罗他没有这么说，他整封书信却是充满了恩惠、怜悯、平安。保罗之后感谢神，他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看看他怎么样回忆他过去的日子哈。保罗他在第四节说，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提摩太啊，我记得这些事。当人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就会想起来，特别是知道自己不可能逃脱的时候，真是会这样的，就会沉醉在昔日的境况里。第五节继续，保罗他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提摩太啊，不要让你的脾气影响了事工。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啊，你要振作，正如同我们今天说的，要像男人勇敢坚立，要振作。提摩太，你要刚强，不要回头。难怪他在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说，不要羞愧，也不要害怕，而是要鼓起勇气，因为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啊，这是第十二节的尾巴最后所说的，他会动此善功，直到我们站在他面前的日子。在继续探讨第十三到十八节之前，我要说明一个要点哈。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物是永恒的，首先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的真理是永恒的，它会与我们永远同在，直到永恒。以赛亚书的四十章第八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的神的话怎么样呢？必永远立定。先知这么说的，马太补充耶稣的说话，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神的话语是永恒的，因此真理将会被开启，我们将听到和看见应许实现的见证，这个全属于我们的，因为神的话语是永恒的。保罗在下面一节的所有观点就是以神圣的谨慎来处理，这是永恒的。其次呢，人们是永恒的，人们有永恒的灵魂。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十节告诉我们说，地上一切将会废去，你们绝对可以相信这句话的，但是神的话语不会毁去和擦去，人的灵魂也将不会消逝的。请你这么想，所有人都有永恒的生命，所有人 都有永恒的生命。有的人因着与基督的关系而与永活的神在一起，另外一些人则是远离神，在永远的刑罚的地方，远离我们所知道天堂一切的福乐。人都有永恒的生命，我们都有永恒的生命。跟你说话的每一个人都有永恒的灵魂。当你知道两者都是永恒的投资，就会做出相应的行动来。保罗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到了这两者，我不会感到惊讶的。在第13节14节他提到了神永恒的话语，在第15节到第18节保罗他提到了人们永恒的灵魂。我们来看这两者，首先是他对真理的激情。这边来看了啊，第13节说，你从我听的那些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提摩太啊，你要使用我教导你的话语成为人生的规模。守住的全部意思就是从一些东西当中产生规模，根据这些话语来建立规模。看到纯正这个词吗？纯正话语，纯正话语常常守着，这是健康有益的话语。我在你身上投资了神有益和健康的话语，你要跟从我所教导的内容，把我教你的圣经真理行出来。这些话和真理都要凭着信心来宣告，以爱为模范。提摩太，你要这样做，听我的话语，这些话已经在你的心中了。我们来看下面一节哈，善道牢牢地守着。看到第14节吗？在善道和守着之间有许多的词语哈。我们现在要先看一看这两个字。第14节告诉我们说，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看见这句话吗？善道牢牢地守着。保护是很好的同义词哈，保护善道啊，这是善道，善道已经交托于你了。看到交托这个词吗？这个词解释作储存啊，储存，因着对某人的信任而做出了交托的动作，这是从外交托给你的宝贝。希腊原文善道这个词是很优美的，在古时是很有分量的词语，指的保护存款这样的一个神圣任务。当人们需要支款，就会全部的归还，一分钱也不会少的。有人写道，在古代看管存款并且在到期的时候全数归还是最神圣的工作。你是不是真理的教师呢？让我换一句话来说哈，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为神话语的传道者呢？你是不是在论坛当中演讲，帮助人们抓住属灵的事物呢？你是不是是一个凭着信心唱诵诗歌的人呢？你是不是一位顾问，带着神的话语将善道投资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呢？不论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人，我要对你说的话很简单，那就是要守住真理，要以清晰的尊敬的态度来谨慎地看待神的话语，确定在自己的人生里面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以信实守住善道。感谢住在你心中的神，让你可以持守善道和宣扬主道。当我们在传讲属灵的事物时，很容易就以过于轻松的态度来看待圣经，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我要告诉你，你如果成为一个被圣经所充满的人，对于圣经是充满着热情，信实的守住圣经，守住规模，生命就会很有感染力，人们会爱与你在一起，因为他们渴望真理。马卡尼他忆述乔治怀特菲那个时代的一个真实故事。 怀特菲在大复兴的时候，让爱丁堡的民众早上5点钟就起床，为了要听他讲道。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段回忆的记述哈。那个早上，有一个人前往怀特菲的帐篷去听道，在路上他遇见了苏格兰的哲学家和怀疑论者大卫休谟。他在昏暗当中惊讶地看见休谟也是前往教堂去听怀特菲的讲道，于是就对他说了，哎，我想你是不相信福音的。休谟就回答了说，是啊，我是不相信福音啊，但是怀特菲他相信福音啊，我实在是不能够走开啊。这就是真理，听众朋友，这就是真理。饥渴的羊会被神美好的话语所吸引，人们渴望能够提醒他们真理的诗歌，人们喜爱这样的做法。当我们拿起了圣经，将之分解为一些实用的生活原则，他们就能够明白这些话语是如何的与生活相关的。神将他们交托给你，所以我请你们成为好的模范，成为有感染力的模范，守住圣经，守住善道啊！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知道，我们的教会总是专注于神的话语，强调教导相信神的话语，我们紧紧地站立在其上，我们根据神的话语来指引事工。很有意思的，这个时代很少有人有这种说法，我为此感叹。在我将近50年的牧养生涯当中，我看见了腐败，没有比这个事更令我心痛。曾经兴旺的教会现在不再兴旺了，那些传道有力的牧师已经软弱了，因为他们在所经营的世俗文化当中没有办法持守神话语永恒的善道。请你们为我祷告，祈求我不会失掉这份热情，祈求我们的教师永远是好的典范，像我刚说的那么的有感染力啊。保罗他没有改变话题，而是转而提到了另外一个永恒的投资。在第15节，保罗他提到了人，给予一个实在的提醒。你记得两项永恒的事物吗？第13、14节是有关于神的话语，第15节到18节关于人。在这个情况底下，保罗他说出了两类的人，是两类哦。第一是那些令我们失望的人，以保罗为例，那些人就令他失望。我们来看第15节哈，第15节保罗说，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奇尼。请你留意这节经文哈。我们再看一看第4章的第16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所写下的一句是蛮有恩典的话吧，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不是所有的人与我一起支持我，在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们现在再回到第1章15节，凡在亚西亚的人，好，我们来简单的谈一谈保罗他的处境。他身处牢狱，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遗弃他，提摩太就没有，他也在亚洲。在第16节提到了另外一个人，也没有离弃他，这个人就是以弗所的阿尼瑟佛。因此呢，当时是很少人在支持他的，但重点是许多人遗弃了他。提摩太啊，你记得这个情况，其中腓吉禄和黑摩奇尼便离弃了我。当然大家都想要知道这个两个人的身份，但是我们就只知道这些资料，圣经再也没有其他地方提到了这两个人，只留给传道人去想象，而这是容易吓人的想法啊。所以我们现在来一起想象这两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为何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呢？他们很可能带领许多人就离开了保罗，并且还说服他们，影响他们， 再带领他们离开保罗。保罗当然记得这两个人的名字，因为在保罗他坚守信仰独自面对困境的时候，这个两个人带领着一群人离开了他，竟都离弃我。这句当中带着苦涩的意味，你们的人生是不是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呢？如果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大概都遇过哈，我肯定你有的。为约翰加尔文他写传记的作者，他记述了加尔文他人生一个动人的事件。他这么写道，他说加尔文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伤痛。他在日内瓦被驱逐的时候，有一班曾经忠实的朋友离弃了他。加尔文后来将这些背叛者形容为控诉者。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哈，背叛者总是成了原告，他们在法国的街头对我们加以抨击，无所不用其极，好使自己表现得很纯洁。那些选择离开我们的人情况如何呢？那些离开的人往往会成为控诉者。我喜欢保罗，他没有花很多时间来维护他自己，这就好像他这么说的，毕竟我已经在牢狱当中了，人生将近了。他说这一切会交由主去处置的。我在这个时候应该补充一下哈，不是所有离开的人都是异端分子，那些与你断绝团契关系的人，千万要小心定断的事情，不要将他们归入到异教的群体当中哈。他们只是不同意你的想法，所以呢，不跟从你的领导，不接受你的教导。每一个牧者需要记着这些话，就连保罗他也要提一提非吉禄和黑摩奇尼。这个不是说他们永恒的灵魂不可能属于肉体，他们有的行事为人很世俗的。加尔文传记的作者便这么说，重点是要尽量的保持客观，不久你就会念念不忘那些伤痛，但是你之后会走出来的，时间会过去的，你会复原的。保罗在这里提及了他们的名字，为了一些没有提及的原因。他之后很快的提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属于那些使我们振奋的人，这是我最喜欢的圣经人物之一。首先我尊敬他，因为他的名字叫做阿尼瑟佛但是不要给儿子改为阿尼瑟佛哈，或者是非吉禄，或者是什么黑摩奇尼啊，这些都不适合做儿子的名字。你给儿子改名的时候要小心，因为你要说你的名字出现在圣经当中哈。但是坦白说啊，请你看哈，阿尼瑟佛就好像印刷错误了。好，看看这个名字哈，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一个名字叫做阿尼瑟佛的人，他做了什么好事呢？事实上，我们虽然对他只有一点点的兴趣，但是啊，他做了一些善行，是单凭着名字无法知道的。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怎么说阿尼瑟佛哈，他屡次使我畅快啊，我喜欢保罗他这么说。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的鼓励如清泉滋润我的灵魂。这个人的确是一个鼓舞人心灵的人，他就是阿尼瑟佛。
好朋友令我们心振奋，您正在收听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讲题是两项永恒的投资。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 两项永恒的投资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r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两项永恒的投资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